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非常感谢神和弟兄姊妹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思考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主啊，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学习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你的话语的造就。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起初神。我们知道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圣经共有66卷书，旧约39，新约27，第一卷书是创世纪，最后一卷是启示录。很多的圣经学者、牧师，我自己也赞同，在这66卷书中最重要的两本书，当然圣经里每一本书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还是说是第一本创世纪和最后一本启示录。据说魔鬼最恨就是这两卷书，而且尤其是以创世纪的前三章和启示录的后三章为最恨。在启示录头三章，魔鬼出现引诱夏娃，亚当犯罪受到神的咒诅，而在启示录的后三章，在那里魔鬼被打入无底坑，最后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主耶稣赢得前面的胜利。一般认为，在创世纪的前三章中，又以第一章最为重要，而在第一章中，又以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那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一句经文它所包含的真理的信息。在我分享之前，我要做一个声明，神的话语是无比的丰富和高深，所以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仅仅是抛砖引玉。创世纪在摩西五经 Torah 中不叫创世纪，就叫起初。原始圣经是以长长的经卷的方式书写、抄录并卷起来保存的。当展开来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第一个字往往就是该卷书的书名。当创世纪的经卷展开时，第一个字就是起初。英文它翻译成 Genesis, 起源，中文我们就译成创世纪。从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就是起初啊，我在写起初。下面我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分成四个组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是起初，第二个是神，第三个是创造，第四个是天地。好，我们看看第一个起初 in the beginning。首先神创造了时间，在我信主有相当一段时间，一直都以为神最早创造的是天地，直到最近几年才认识到神在创造天地之时或者之前，在第一时间里创造的是时间，也可以比喻成神在创造天地之时首先打开了时间的频道开关。时间在神创造天地之前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第二个，时间对神来说有以下的特性，我们今天要谈四个特性，就是神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第二个，神看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鲜活。第三个，神在时间里看事，也在时间里行事。第四个，我们永远是存在时间里的。下面我们就逐点来看一看。首先我们要看神没有开始或终结。以下几节经文帮助我们的认识，在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 刚才也读到的诗篇90篇2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希伯来圣经翻成从亘古到永远是永远，从永远到永远。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For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在约伯记36章26节，神为至大，我们不能了解，他的年数无法测度。启示录一章8节，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些经文都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存在独立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与认识。从永远到永远，神都存在，在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不受时间的限制。第二个，我们要看一看神看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鲜活。这张图是古德恩在系统神学里的一张表示神与时间的关系图。在我们看来，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基督降世为人，到今天到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直到永永远远，要经过或者已经经过漫长的时间。譬如基督教主流的传统看法，亚当到亚伯拉罕人类大概2000年，亚伯拉罕到主耶稣约有2000年，主耶稣至今也有2000年左右，人类的历史大概只有6000年左右。但是在神的眼中与我们所看的完全不同，他看每一个时间点里的所有事件都是一样的鲜活，都活泼地展现他的眼前。我们看一节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任何极长的时期，譬如1000年，在神看来都好像刚刚才过。第二点，任何极短的时期，譬如一日，在神看来都会持续到永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思想，神看他所创造的时间与我们人类看待时间不同。他看时间里的每一点里所发生的事件都是一样的鲜活，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是时间的主人，不受时间的限制。下面我们再看看神在时间里看事，也在时间里行事。这张图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就不做解释，我们再看一看经文。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子女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这儿子的名分。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因此 神是时间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神会在不同的时间上有着不同的作为，按照他的时间表恰如其时地使用时间来展现他的大能和荣耀。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永远是存在时间里的。启示录四章十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22章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二十一节二十四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些动作，俯伏敬拜、行走，都要在时间里发生，而每月都结果子，表示了时间，按时间顺序进行。因此，结论是，即使到了新天新地，我们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时间对我们来说并没有消失，我们仍然在时间里面。这里要提到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时间也不复存在，但我不赞同这个看法，因此我们就不去讨论它。好，下面我们看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三个字神。这张图我们看过了，我们看到希伯来文这当中它的神啊，中文翻成神，英文是 God 啊，希伯来文那我们能读的是 Elohim 啊。那么我们看看 Elohim 这个词，希伯来文的 Elohim 我们翻成是以洛辛。Elohim 以洛辛是一个众数词，我们知道 El 是代表神， Ohim 就是表示众数。神有多个位格， Elohim 的意思就是 strong, powerful, above all, create all, power of powers, nothing is impossible。 翻译成中文就是强壮的、大能的、至上的、万能之能的，没有什么不能的。第二一点，圣经启示我们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Elohim 的众数，这个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比如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还有十一章七节，我们下去，诗篇十一章一百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面提到耶和华和主。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六节，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复数的形式出现。圣经告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三位一体或者三而一的神。英文用 Trinity, Triune, Triunity, Three in Oneness。论到三位一体，我这里又要做一个声明，就是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原则上是个奥秘，也是世界上任何宗教所没有的，它是基督教信仰所特有的概念啊。既然它是一个奥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解释能够清楚的解释清楚。就如一位圣经学者所说，试着解释它你会失去你的理智，但试图否定它你会失去你的灵魂。因此至今三位一体仍然是一个奥秘。本着这个前提，我们还是来试着思想一下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从三点来看。第一，神有三个位格，就是这边左图就父、子和灵。第二个，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父是 God, 上是 God, 和 Holy Spirit 是 God。 第三点，只有一位神。我们展开来看一下，神有三个位格。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圣灵，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里我们所能够看到啊，有三个位格的出现。在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面又是三个位格的同时出现。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非常的清楚，尽管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 Trinity 这个字的出现，但是这些经文清楚的表明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啊，还有一节就是哥林多后书13:14，愿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下面我们看一看，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经文约翰福音1:1-2，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的道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约翰福音20:28，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也是对着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8:19，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重复。哥林多前书12:4-6，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还有一节经文，彼得前书1:2，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些经文清楚的表明父子圣灵都同样的重要，同样的珍贵，但是他们的功能有所不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只有一位神。在申命记6: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独一的主。提摩太前书2:5，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哥林多前书8:6，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好，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创造这个词。创造在英文是 created， 希伯来文刚才我们看了是在这里 bara， b-a-r-a 啊， b-a-r-a。 那么创造希伯来文是 b-a-r-a， bara， 英文是 create。 它是 bara 是什么意思呢？ bara 是指从使从无变有凭空的崭新创造。它的主语一般是神，它是及物动词，就是创造是要有结果的。在创世纪1中 bara 只使用了3次，在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创造就是 bara， 在创造物质生物和人时才使用，其他都用制造或者造。制造是通过运用某个材料制造出某个东西，人类只能制造东西，而不能凭空创造东西，只有上帝才能创造。最后我们看天地。天地啊，天是指天空，天在原文用的是复数，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只用 heaven， 包括这个天包括天空、太空和更遥远的太空。 地就比较简单，就是 earth， 原文是单数，就是地球。所以到此为止，我们基本上从字面上解释了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经文。下面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看一看圣经中的一些例子，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圣经中的人物用到起初和神创造天地这些词，以及他所带给我们的真理信息，借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环境里，我们如何能像圣经中的榜样那样，回到起初的时候和回到创造天地的主的面前，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并坚定我们的信心。首先我们看起初，第一个先知以赛亚在46章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46章是先知以赛亚针对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效法外邦人敬拜侍奉偶像，如巴比伦的比勒像，就是太阳神、巴利神、尼波像，就是水星神等，他们不但平时敬拜，甚至被掳时也不肯放弃，他们就用牲口驮着这些图像运来运去，可见以色列人侍奉偶像十分热忱。神在46章9节，就是在这节经文的前一节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因此当神的子民离弃真神，效法外邦人去敬拜偶像时刻，神就提醒他的子民要追念上古的事，思想我们的神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的筹算必立定，凡他所喜悦的他必成就。这才是真神的宣告，也是真神才敢于有这样的宣告。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使徒约翰这节圣经，我们刚才也读过，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句经文大家十分的熟悉，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书最晚写成，约在主后90年，是使徒约翰针对异端否认主耶稣的神性而写，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说，在异端泛滥兴起之时，我们也要回想起初，就如使徒约翰那样回到起初。在这里他用的是翻译成太初，英文实际上就是起初， in the beginning。 我们再下来看一看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两次谈到起初，第一次在马可福音10章6节，他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这句经文的背景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试探，问他能休妻可以不可以。主耶稣一面批评他们心里刚硬，一面带他们回到起初，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并且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第二次提到的起初是在约翰福音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主耶稣对拒绝他的犹太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魔鬼的子孙。在46节前一节里，主耶稣这样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他们的耳朵已经塞住了，心里没有真理，并打定主意要弃绝真理，弃绝耶稣。于是耶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魔鬼的子孙。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两个词，就是我红色标记，起初和本来。我们不但对神的认识要回到起初，对魔鬼的认识也要回到起初。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记载了魔鬼是如何依靠欺骗谎言来诱导夏娃亚当犯罪，以及让该隐杀死了亚伯。因此魔鬼有两大特性，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是说谎，第二是杀人。千百年来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下面再看一下使徒保罗的例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写道：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受到假师傅的欺骗，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现在到了，致使有人以为耶稣既然快要来到了，就游手好闲，不肯做工。保罗为了阐明主再来的真理，警告他们的错误的行为，勉励他们忠心守道，要站立得稳。那使徒保罗要信徒回到起初思想神的拣选，那么这个起初是多早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句话并不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而是说神拣选我们早在他创造天地之时就在他的计划里面了，而且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此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错误的教导假师傅出现时，我们要回想到我们得救之时，回想到我们是怎样蒙圣灵光照，蒙神拣选。这是神在基督里在创世之时就计划好了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浩大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下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二章四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在第一封书信就告诫以弗所的信徒们，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小结一下，在以上五个例子中，当神的子民效法外邦人去敬拜偶像时，如以赛亚所言，当出现异端否认主耶稣的神性和圣经真理，失去起初爱心的时候，如使徒约翰所写，当我们的周围充斥假师傅错误的教导，就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最后当人们试探我们，特别是挑战圣经真理的时候，就如犹太人试探主耶稣，我们要认清其背后的魔鬼及其作为。只有这样，我们就能靠着主的恩典与大爱，不但进一步加强对神的认识，同时更能看清魔鬼及其作为。这样我们就能靠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在真理的道上，我们就不至于跌倒。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圣经另外一些例子，就是在什么状况下 他们回到大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的面前。第一个我们看看西西家王的祷告，在王下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听，耶和华求你睁眼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亚述王希拿基利攻占了犹大所有的坚固的城，并打发人劝望西西家王投降。西西家在此危急处于绝境的时候，就上了耶和华的圣殿祷告，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的主。神垂听他的祷告，派了一支军队攻击亚述王，并杀死了18万5千人，亚述王不得不立刻撤兵，如此拯救了犹大。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先知耶利米的祷告。在耶利米书32章17到19节，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你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你后世，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自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们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们。这是先知耶利米的祷告。当时耶和华神吩咐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买一块田地，可是耶路撒冷因悖逆而遭到神的惩治，已被巴比伦王围困了一年，要叫耶利米在敌军占领地区买一块地，或且耶利米的处境也深陷难处，他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神要叫他这样做。然而耶利米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想到他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是先知的信心。因着他对神的信心，顺服神的吩咐，因为他知道土地买了之后，虽仍然在仇敌中，却在神的所有权之内，神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使被掳的子民回归故土，并重建耶路撒冷。我们再看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创造，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使徒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当地的官府长老和文士及犹太宗教的领袖们威吓恐吓，禁止他们传道。这时他们就有了这个祷告，他们回到天造天地的主的起初，想神乃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在后下来的29节30节，他们说祷告道，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再看一下保罗、巴拿巴，在使徒行传14章15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使徒保罗、巴拿巴在十三章被圣灵差派之后，他们在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传福音，一路上被人凌辱、驱赶、逼迫，甚至人们用石头打他们。他们一路逃跑躲避，一面在所到之处传讲福音。在这个过程，在路斯德里面城里面发生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他们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于是当地的众人以为他们就是神，要向他们献祭，要拜他们。这时候两位使徒头脑十分清醒，就诚诚实实真真切切地站在他们中间，高声告诉他们，诸位不要这样做，我们也是人，我们的性情就跟你们一样，你们要听信福音，离弃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使徒们在心里面一直都是以神为首位，他们告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因此不管环境有多么糟，逼迫有多么可怕，我们都要转眼回到起初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面前，这样神就保守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有依靠信心，靠主得胜。好，下面我们就来花几分钟来谈一下应用。在讲到应用之前，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眼下的真实情况。上一次我与大家提到了一下，当前美国反对基督教和美国传统的六大势力，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第一个 LGBTQ， 第二个女权主义者，第三个黑命贵，第四个安提法，第五个极端的穆斯林，第六个进步派基督教或者失禁派基督教。这次我们再稍微多看一点，看看我们，起码是我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国最高法院和号称美国最为保守的基督教宗派的状况，看看真实的 truth 是什么。我们大家一定熟悉这张照片，这是我们美国目前的九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中三位是最近才上任的，他们上任的过程我都在视频上有跟踪，还历历在目。我们看一看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美国最高法院的丰功伟绩。1948年他们判决在公立学校传福音违宪，1954年判决公立学校分发圣经违宪，1961年否决公职人员必须宣告相信神的存在，1962年取缔全国公立学校的公开祷告，1963年判决在公立学校诵读圣经违宪，1968年判决在公立学校禁止教进化论违宪，1973年判堕胎合法，80年判决在公立学校悬挂十诫违宪，85年认为在公立学校举行沉默时刻仪式是变相祈祷，判决违宪，92年判决在公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举行祷告仪式违宪，97年判决在公立学校教无神论合法，13年否决加州第八号婚姻只限一男一女的提案，15年判决同性恋合法。这里面的每一个判决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反圣经、反基督教的信仰。最高法院这样一次次的把神从美国的公立机关赶走，神就任凭他们的堕落，任凭美国社会的堕落，难怪美国社会整体状况每况愈下，至今仍然看不到好转的拐点。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美国 号称最大的保守基督教宗派，也可能是第二大啊，美国进行美南进行会。这个是美南进行会，就在上个月6月15号在田纳西州的南西维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他们啊 sidestep 就是绕行直接的抨击 direct attack 对 critical race theory 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他们没有任何的质疑和批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了这一位作为下一任的主席。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就是啊，叫 Ed Litton， Pastor Ed Litton。他是阿拉巴马的一位牧师，他得了 52% 的选票。他是一个 CRT 的支持者，他的当选获得了左派媒体和民主党的一片叫好。而他的对手与他同时参选的叫 Mike Stone， 他是 George 的一位牧师，他只获得了 48% 的选票，他是一个 CRT 的反对者。我们再看一位美东南进行会，这一位大家不知道熟悉不是，他是东南进行会神学院院长，叫 Dr. Danny Aiken， 他提倡觉醒释经学 Work Hermeneutics， 他一直以来倡导所谓的觉醒释经学，包括地位认识论，就是说不同的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外貌等等，他们这些人可以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在说，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如种族、阶级、性别、教育程度等等来解释圣经，而且这样的解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对的，完全否定了圣经的绝对真理性和权威性。因此就有了今天时髦的什么非裔释经学、拉丁裔释经学等等。他们这样的讲法就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以人的需要来解释圣经，真是太可怕了。难怪太平洋对岸的某个大国要根据自己国情特色重写圣经。我们这边的基督教领袖可以有觉醒释经学，太平洋那边的外邦人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释经学呢？近几年来我一直听到一个讲法，我想大家也或多或少听到，美国社会之所以出现了今天的问题，原因在于美国的基督教会出现了问题。而基督教会出现了问题，是教会领袖出现了问题。教会领袖出现了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神学院出现了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清醒了，有怎样的神学院院长，就会有怎样的神学院学生职工，就会有怎样的神学院学生。因此我们不要再过于迷信神学院了。总结，我们目前不但受到六大反基督教势力的进攻，美国引以为傲的最高法院也常常与神的道背道而驰，常常做出反神的判决。而且就连最保守的基督教领袖们，走偏的走偏，迷路的迷路，堕落的堕落。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前面提到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所处的境况好不了多少，与使徒保罗、彼得、约翰、保罗、巴拿巴、主耶稣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一切都是那么的压抑、无奈，甚至是黑暗，令人不安。作为一个小小的信徒，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这是我们真正的要应用，就是我们要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例子一样，要像他们一样，我们要常常回到起初。有三个起初我们要思想，第一个神创造的起初，我们得救的起初，第二第三要看清魔鬼的起初。神创造的起初，神是创造世界的神，更是掌握时间的神。神看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鲜活，我们相信他会在最好的时间最佳的状况伸出他的大手，实现他的伟大计划。我们只有耐心等候，凭信心仰望。同时神在创造之初就在基督里按照他的计划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基业，他一定像保护眼睛的瞳人一样保护我们，这是莫大的安慰。第二个，我们得救的起初，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得救的。以前我们不过是外邦人，是客旅，与神国无分，如今蒙了恩典，罪被赦免，靠爱子的血迁到神爱子的国度，得享永远的生命，这是极大的恩典。因此我们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牢记使命，持守真理。第三，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魔鬼的起初，魔鬼也有起初，而且他们也常常回到他们的起初，就是不忘初心，杀人夺命。不管他们在外表打扮得如何美丽，说得如何令人动听，他们的目的无外乎两个，第一是撒谎，第二是杀人，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第二个，我们就要转眼仰望造天地的主，大能的神。我想提两点。第一个，我们的神是真神，因此就排除以下，但是不限于以下的哲学观点。第一个是无神论，神的宣告先靠无神论的不存在。第二个是多神论，就是有许多的神。第三个，自然神论，造物主无法掌控万物。现在美国很多号称基督徒的信徒，他们是自然神论者，就是承认有神，但是神造好天地以后就不管事了所以否定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第三个就是二神论，有两个神，好神和坏神。第三个是第五是泛神论，凡物都是神。人本主义，就人本论。第七个是不可知论，不知道有没有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七个字有力地宣告了我们所信的神才是真神，只有真神才能创造天地和其中的万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一切走兽，以及我们人。其他所有的被造之物再怎么努力修行蹦跶，都成不了气候，更成不了神，因为他们都是被造的。人是被造的，魔鬼也是被造的，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了某些如神一样的能力，但他们永远不具备神的全部能力，永远成不了神。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人定胜天，人民高于一切，人民万岁等等，其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人或者一部分人捧成神，变成神，这是痴心妄想，魔鬼的谎言而已。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一旦掌握大权，达到杀人的目的。正如主耶稣所说，魔鬼起初是撒谎和杀人的。因此对任何的团体党派，无论是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人民凡是用这种理由来干事的，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警惕。最后，我们要回到大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 天地的造天地的主，他创造一切跟掌管一切，没有他的许可，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不但如此，当初神怎样帮助西西家打败亚述王的大军，今天他也照样帮助我们脱离困境。只要我们能像西西家王那样呼求天下万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只有依靠神的大能，才能打败敌对势力和魔鬼的作为。我们也要学习使徒彼得、约翰，当官府长老和文士、宗教领袖们威吓恐吓禁止传道时，他们就回到天地创造的主的面前，想起神，我们的神乃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并且求主监察，一面叫你的仆人放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也要这样呼求我们天地的主大能的神，一面叫你的儿女们放胆胆量传讲你的福音，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这地，让主耶稣的名在这地再次被高举。最后让我们一起勉励常常思想，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 Elohim 创造天地，我们所信的神是大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是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把启示录赐给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在起初你是没有和你的美心意是何等的美好，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你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并我们。主啊，你创造天地掌管万有，这个世界一定会按照你的计划在你的手中啊，达到最后的结局。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是常常回到起初，常常记得你是创造天地的主。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